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飞上蓝天》，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丹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9号。第一部分，迷失。我今年38岁，我曾经是个问题少年，12岁学会抽烟喝酒，只会欺负弱小同学如混混一般，父母很头疼。在中学时代就开始谈恋爱，走向社会后更是五毒俱全，吃喝玩乐，追求物质享受，是我那几年的生活写照。职高毕业后，我不顾家人反对，去学弹吉他玩音乐，还留起长头发。年轻的我看上去没有精神，整个人生活在颓废中，难以自拔。虽然通过玩音乐也能谋生，但是生活来源很不稳定，经常需要伸手问父母要钱过活。1996年学音乐的时候，跟同学学会了吸食大麻，一吸就是十年，根本没有专心学习音乐，而是在吸食大麻过程中找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寻求精神刺激，依靠大麻找所谓的创作灵感，实际上那种创作完全没有内涵。吸食大麻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出现了幻觉、妄想和类偏执状态，伴有思维紊乱、自我意识障碍，出现双重人格。我每天都要靠大麻提精神，吸食过程中好像变了一个人，现在知道那不是自己，是主意识被其他乱七八糟的低级生命控制了。后期到每次要吸之前，脑袋特别疼，头疼变成了后遗症。有一天晚上，吸完大麻躺在床上，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身体特别不舒服，好像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快哭了，内心非常痛苦。我1.8米的个儿，体重却没有超过120斤，脸蜡黄，20几岁的人看起来像30岁。家人和朋友都好心地劝说我，都快30岁了，不能再这样混了。但我不理会家人的感受，还是执意地我行我素。后来家人已经放弃我了，觉得我整个人都废掉了，就这样吧，有口饭吃就行了。除了吸食大麻，我还经常出入夜店酗酒，甚至带不三不四的人回家过夜，整个生活用糜烂一词来形容都不为过。第二部分，重生。幸运的是，在迷失中我遇到了法轮大法，从此我获得了新生。记得2006年10月的一天，我在清理抽屉里的物品，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白色的光盘。那是3个月前去一个朋友家做客，敲门的时候在他家门缝里发现的。当时出于好奇，我随手把这张光盘放进了包里。光盘上印着一朵莲花，我心里一动，就打开来看，里面有个视频《风雨天地行》，还有一本电子书《转法轮》。当时只觉得好奇，就一直看了下去。没想到第一次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里面讲的是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为别人着想，不与人争斗，孝敬父母。更让我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即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这道理一下子打到了我的灵魂深处。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这本书全部看完了。看完后，我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要找的。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就再也放不下了。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3个月后，我的烟酒全部戒掉了。学法之前，我接触过藏传佛教，还给活佛磕头、念经、烧香、捐钱，但还是抽烟、喝酒、吸大麻，没有任何改变。 得法后三个月，所有那些坏习惯全部戒掉了，一天满嘴脏话也全都消失了。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身体开始排那些不好的物质，也没有了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我把长发和胡子全部剪掉，人变得精神了，生活里有了阳光。是师父把我从万丈深渊中解救出来，从内心深处把这些污浊清洗掉，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第三部分，坚持。身边朋友都看到了我的改变，父母刚开始反对我学，让家里其他亲戚来劝我放弃修炼大法。有一天晚上，家人冲进我的屋里打骂我，想让我放弃修炼。当天晚上我哭了，为家人不知道真相而哭泣，脑子里浮现出一首歌：飞飞飞上蓝天，天天天空湛蓝。这歌词好像是在鼓励我。我家里是部队的，受邪党迷惑很深，他们接受不了我练法轮功，不是打就是骂。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一味的排斥。这也是我的磨难，这么大的压力，看我能否走过来。现在这个打和骂的阶段过去了，我坚持下来了。我知道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家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应该再这样了。当时父母为了我玩音乐和常有朋友来找我聚会，就让我住大屋，他们和小侄子住在5平米的小屋。修炼大法后，我把我住的15平米的大屋让了出来，还经常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人也变得温和善良了，做事情多为别人着想，不再那么自私了。第四部分，吃苦行善。接下来我要找工作，不能再靠家人了。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酒吧的工作，工资1000元。我想钱再少也要去。就这样，我每天在酒吧里干杂活，卖门票，帮客人存衣服，收拾桌子上的空酒瓶，搬啤酒，哪个地方需要人我就去干，也不挑。酒吧里充斥着烟酒毒品，虽然我每天在嘈杂的环境中工作，穿梭其中，但是我的心是宁静祥和的。每天都是下午3点上班，凌晨4点才下班。由于酒吧离我家有20多公里，晚上打车很贵，夏天我就骑车上下班，也不觉得累。冬天下班后就等早班地铁回家，有时候早班地铁还没开门，我就在门口等着。有时候在车上睡过了站，到家已经是早上7、8点了。每天虽然很累，但是到家后打坐1个小时，马上疲劳就消失了。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大法在，我的心不觉得苦。因为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告诉我，吃苦当成乐。曾经是我打别人，但是修大法后完全转变了。在酒吧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无礼的客人，不给钱就想进去看演出，我当时拒绝了，他伸手就要打我，把我逼到墙角，最后被同事拦住了。要搁以前，我早就跟人打起来了。但是现在我明白，要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且得为酒吧考虑，不能招惹是非，给老板带来麻烦。后来换了新的工作，老板很信任我，库管、销售、财务，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在工作中，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贪图利益，为客人着想。慢慢的，我的工作越来越好，工资也越来越高，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很信任我，跟我接触没有距离感，因为我的思想里没有坏的念头， 这都是源于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带给我的是一个祥和慈悲的场，我也把这份善的力量传递给别人。第五部分，福报。再后来，结婚、买房、买车、生孩子，每一件事都非常顺利。家里人也说我这几年非常顺，而且夫妻和睦，相敬如宾。其实这都是大法带来的福报。谁会想到，当年那个颓废的我会有如今这般改变？前几天妻子还问我，你记得我们吵过架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是啊，我们几乎都没拌过嘴，因为学了大法之后，在生活中我都是以真、善、忍为标准，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在家里帮太太做家务，说话前想想是否会伤害到对方，所以才有了家庭的和睦。要说的事情太多了，自修炼后8年来，我没有吃一粒药，没有病，省了很多医药费，身体非常健康。第六部分，感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道德堕落的泥潭中捞了出来，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从做好人做起，还要做更好的人。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明白了此生为何而活，使我看透了这纷繁复杂的人生，不再彷徨迷惑。
请听文章，题目是《欠债还债走正道，泰然淡定有神助》，作者江苏大法弟子的家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9日。2019年，我的人生走到52岁，本期待留学的儿子结束学业，我可以缓口气，一场灾难悄然而至，也因此与法轮大法结下了深深的缘分。我作为一个没有修炼的人，得大法师父恩泽，帮我度过此劫，我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那是人在遭遇困难打击时的自我安慰。无论高个子矮个子，都得自己顶。而当自己无能为力去顶的时候，该怎么去顶？在没有遭遇坎坷挫折前，我真的不知道要思考这些问题。我姐姐是大法弟子，一直以来因为政治上的压制，使她遭遇了种种艰难险阻，甚至被非法关押过。我们全家不知为此流过多少泪，因为生存压力，作为妹妹，我一直担心她在强权之下失去稳定的工作，失去退休金而没有生活来源，因而对她的修炼总是讳莫如深，因为中共政府不允许。但是我亲眼目睹了她自修炼以来发生的改变，比如她的身体自修炼以后无比健康，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婚姻不如意，一向爱家惜家的他，在经历无数冷暴力的摧残与背叛后，坚强地走出阴影，摆脱了伤痛，挥走了阴霾。他曾经说过，是大法给予他力量。我想，这就是信仰。让我讶异的是，他的境况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包括他的孩子们，甚至好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非人力可为。就连反对他修炼最为激烈的老母亲，也在亲历后改变了态度，都觉得法轮功好，大人小孩平平安安，顺风顺水。这股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实实在在存在着。我心想，潜心修炼，只要对他好，只要他愿意，只要他能妥善地保护自己，尊重他，也随他吧。受姐姐影响，我也阅读了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对真善忍的要义有了一知半解，对大师往高层次带人去执着心的讲法内容也深深认同。特别是人在极端经济利益驱使下德行下滑的当下，学会忍耐克己，学会善良处事，保留纯真本色，确实是作为一个人，也是所有人理应遵守的本分。对此，我确实也有共鸣。但是，促使我对大法产生更深刻认识的，是我家中发生劫难之时。第一部分，劫难中，九字真诀引我走正道。2019年，我的丈夫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我一直蒙在鼓里，他甚至背着我借了高利贷。事情爆发出来了，那时的我万念俱灰，好几天滴水未进，一周时间瘦了十几斤，每天深夜站在窗前，想从楼上跳下去，希望通过死摆脱沉重的债务。然而死只能拖累父母兄弟姐妹，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夜深人静，失眠焦虑，我常摸黑到丈夫的床前，一种极端厌恶感再度升级。但是我不能逼他跳楼，虽然他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也不能因为钱就逼死一条人命。每天夜里睡不着，我动起歪脑筋，想着让我丈夫跑路。在迷茫无助、痛彻心扉之际，是大法修炼者的姐姐阻止了我的愚蠢行为，指引我走正道。她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劝我，告诉我天无绝人之路。她说，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那么自私，不就是欠债吗？欠多少就还多少，一辈子还不完，还有你儿子，再不济还有父母兄弟姐妹，你跑路是什么？死了让父母怎么办？做人怎么这么自私？这不像平时雷厉风行、处事果断的你，你的脑子哪儿去了？他问我，你信还是不信？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我不知该怎么信。他让我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诀。在姐姐的帮助下，我每天失眠的时候，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九字真诀。反复默念一段时间后，我的心终于冷静下来，心里想着要像姐姐说的那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在，也要还债。第二部分，有神助，事事顺。接下来是筹款。人人都说，当下想借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小钱不易借，大钱更不容易借。可是我借到了，当然借父母兄弟姐妹的，那是亲情血肉相连，不足为奇。而借朋友的钱出乎我的意料。短短几天，我只打了四个电话就借到70万。而且我说没有利息，朋友说谈利息见外了，尽管借，不要利息，我只要你渡过难关，不要急着还，不能影响你生活。甚至朋友借我钱之余，还担心我生活， 常想着帮我买菜，我谢绝了。只是几通电话，款在最短的时间就转到了我的账户，没有打磕。我将永远铭记朋友的雪中送炭，以及带给我的那份无边的感动。这份温暖如春的友爱与信任，更坚定了我要好好活下去还债的决心。否则，对不起帮助我的这些朋友。当然，这远远不够。紧接着是找贷款、抵押、签字。每每在命悬一线的时候，款子都能顺利批下来。筹到了款项，度过了危机，我果断决定卖掉正在住的大房子。当时我住的大房子因烂尾，产权证一直都没有办下来，价值近300万的二手房哪里那么容易卖？侄女都发愁，房子大不好卖。可是意想不到的是，挂网后一周来了买家，一下就看中了。当时买家就签了约，约定来年5月1日前产权证到手就成交。虽然买家付了定金，但一切都充满变数，我心里仍焦虑不安。我愁的是产权证没办来，卖不了房。结果拖了近10年的烂尾楼，2020年元旦产权证出奇的办好了，我的房子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出手了。更顺利的是，孩子的工作也找到了，而且都遇贵人相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真的有神助。去年明明觉得自己流的是血泪，仿佛一刻都活不成，而现在想来不过如此，真的恍如隔世。今天和姐姐聊起一切，不胜感慨。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信它将如一只无形的大手，为人所不能为。我知道一切的转变就是法轮大法为我撑起的这片天。平日里我人缘很好，我是在不知不觉中用真善忍的理念去化解我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也许正因为此，我得到了莫大的神的指引，才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力量，因为它教会了我生命的真谛，挽救了我的操守危机，让我通过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节衣缩食、分布去化解债务危机，而不是靠当老赖或跑路来逃避责任，活在见不得光的地方。是真善忍照亮了我未来虽清苦但宁静的余生道路，大法的宗旨更教会我用泰然淡定的心态面对一切，来一个断舍离。搬回了老房子，心中怀着信念，把一切交给大法师父。听姐姐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李洪志大师的生日。仅以此文表达一个并未修炼的人感恩大法及大法师父的护佑。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见过师父，还和师父握过手》，郑州讲法班期间的往事，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9日。1994年6月，我和老伴参加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一天下午，师父正在讲课，天突然黑了， 扩音器也不响了，师父就站起来大声地讲课。这时又突然下起了冰雹，从窗外打进来，我拾起一块看看，有大拇指那么大。冰雹砸在房顶上啪啪响，有人说下冰雹了。师父说不要讲话，注意听讲。这时灯熄了，师父停止了讲课，讲台上面已经开始往下漏雨了。只见师父往旁边移了移，就站着打手印。打完手印，看见师父一只手拿着矿泉水瓶，另一只手往瓶里一指，只听一声尖叫，是个女人的声音。师父把瓶盖一拧，那个东西就装在矿泉水瓶里了。接着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我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除魔。只见师父又坐在桌子上打手印，打完手印就又开始讲课了。师父对大家说，你们家没有事，放心听课。下课回家时，马路上的水深到大腿处，我和老伴趟过马路上的水，骑自行车回到了家。一看，我家前面平房的屋顶被大风刮得揭了顶，公司的院墙倒了，直径一米左右的几棵梧桐树也倒了，电线杆也倒了，把配电房砸了，唯独我家门口的梧桐树没有动。我家门口用棍子搭了个棚子，上面用两块门板盖着，门板上面用砖头压了一些塑料布挡太阳，在里面做饭，这个临时厨房也一点都没损坏，大家都觉得很神奇。有人说，50年来，郑州都没有刮过这么大的风，别人家的房顶都揭了，大梧桐树也刮倒了，唯独你那个棚子没有损坏。而且我们临时住的那个屋子地势比较低，每次下雨屋里都要进水，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屋里干干的，没有进一点水。这时我想起师父说，你们家没有事，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呢，家里一点水都没有进，师父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弟子啊。在郑州班期间，师父给大家整体去病，看见大家都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师父叫大家一起跺脚，跺脚的声音不一致，师父说再来一次，大家跺整齐一点。我看见师父身后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就像烧电焊时发出的弧光。我当时很纳闷，也没有看见有人烧电焊，哪来的弧光呢？后来我才明白，实际上是师父打出来的功，在给学员们去病。一天，师父讲课前在讲台上说，谁的钱丢了，100元的票子一落，还有金项链、手表，谁丢的来领。真像师父说的，法轮功这里是净土，丢什么东西都能找到。在师父宏大慈悲的普照下，我们的心灵都得到了净化，行为都得到了归正。湖北咸宁有两位学员在饭馆里吃饭，包被人偷了，内有法轮功一书，还有听课证、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听课时入不了场，给守门的学员讲明了情况，后来师父知道了，就叫他们明天到丢包的地方去找。第二天他们又去了那家餐馆，看见有个小青年在看法轮功，他们问他，你也练法轮功？小青年把书一放，风一吹，书打开了。学员说，这是我的名字，这书是我的。小青年说，你的书你拿去。同修说，我的包包呢？小青年一指那个包，学员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都没丢。还有很多神奇的事。师父在郑州的讲法班快结束时，台下有许多学员举着手要和师父握手，当时我也没想什么，也举起了手。在离我大概2公尺远的一位学员拽住师父的手不撒开，师父拉着他的手往我这边来，他才松手。师父和我握手，我顿时感到师父的手软绵绵的，不由得心中升起了一种喜悦，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真是佛手如棉啊。这种美妙殊胜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我身处怎样的境遇，哪怕是在邪恶的黑窝里。讲法班结束后，气功协会的领导讲话，别的气功师在这里办班都吃酒席，只有法轮功的师父不吃酒席，自己吃方便面。 气功协会给师父送了一幅普度众生的锦旗。我老伴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后，原来一身的病，头痛、肾炎、膀胱炎、内外痔、四肢无力等都好了，全身有劲了。铁的事实让我相信师父真的给他治好了，我更加坚定地在修炼路上勇猛精进。修炼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天目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城市、建筑、马路、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那花特别鲜艳，细腻好看，美妙无比，还看到了穿古装的人等。一直困扰我的胆囊炎、肾炎、肝脾肿大等毛病都好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1995年，我和亲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照相，从照片上看到，在院子里有小碗碟那么大的法轮，里面的万字符和太极都看得非常清楚，葡萄架墙边也照出了一串串的法轮，看得也很清楚。本市的很多法轮功学员，还有外地的学员，都来我家看照片。我因为坚定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把我绑架到看守所，警察到看守所逼迫学员转化，我面对四个要强行转化我的警察，当时气氛十分恐怖。一个警察说，这是什么地方？是监狱，是专政机关，是强制性的地方，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不叫练就不能练了，你必须得写出书面材料，不然的话我们就往死里整你。我心里想，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心里有真善人宇宙大法，为了真理，为了大法，死就死吧，生死早就放下了。他又喊道，你必须每天写一份转化材料。我晃一晃头，不写。他又改口说，两天写一份。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我不会给你写什么转化材料的，死我早就放下了。那个警察一下恼火了，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叠诽谤大法的材料要念。我说，你别念，我也不会听。看守所的医生说，念这对他不起作用。我说，医生都知道没用，你趁早别念，我也不听。他更恼火了，大发雷霆，大声念了起来。我听见他们诽谤大法，心想，太邪恶了，太邪恶了。我背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的法来。如有篡改大法，另搞一套者，其罪大之无边，生命在还恶业时，层层被灭尽的痛苦是永无终尽的。突然，那个正在念污蔑材料的警察一下子倒在桌子上，趴在茶缸上，一动也不动了。这时，指导员从外面进来问我，你见过师父？我说，我见过师父，还和师父握过手。他说，那你回号子里去吧。事后我听说公安局的警察全都撤离了看守所，最凶的那个警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态度很和蔼地与我说话，帮助我解决笔纸的问题，并告诉我如何辩护，如何按照起诉书一条一条地辩驳。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正行的能量场作用下，解体了邪恶因素，使警察改变了对大法不好的念头。师父啊，您对弟子慈悲的救度，弟子用尽天地间所有神圣的颂赞，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恩。弟子唯有勇猛精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今天文章题目是《从拜金女孩修成大法弟子》， 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9日。我们这代90后大多数人是在自私自我的环境中成长的，我们既是独生子女，又被父母溺爱着，生活条件也不差，所以很多人被宠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的性格。先不说别人，至少得法前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心胸狭窄，说话爱讽刺别人，觉得父母什么都欠我的这样一个人。我一出生父母就离婚了，我从小跟着妈妈，妈妈是个女强人，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南下打工了，把我交给外公外婆带。后来妈妈创业成功了，非常忙，妈妈请了保姆照顾我。就这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是跟着不同的保姆长大的，唯独见不到妈妈的身影。妈妈对我很愧疚，觉得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学习上还是从做人上都没有管教过我。妈妈只是一味地给我物质利益的满足，她觉得给我钱就是爱我。渐渐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感情，只有钱最重要最真实，只有钱才能给我安全感。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拜金女。我与先生是相亲认识的，之所以选择嫁给他，就是听信了介绍人说他家是当地的首富，再加上参观了他们家的企业，觉得非常气派，看到他们家开的也都是豪车，往来的朋友也都非富即贵的，再加上他这个人看起来挺忠厚的，于是我们才认识了3个月，就背着父母偷偷去把结婚证领了，没过2个月就怀孕了。我以为自己嫁入豪门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谁知道一切都是假象。跟先生相处后才知道，他们家欠着近2亿的外债，全部东西都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过着十几张信用卡互相倒着还钱的生活，甚至婚后的所有生活开销都是由我们家提供的。渐渐的，我越看先生越不顺眼，每天我们俩就是吵架，我甚至还动手打他，看不起他。这样的日子过了2年，我实在受不了了，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想跟先生离婚，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一个更好的人。自己家庭条件也不错，20几岁母亲就给我买了几套价值各几千万的房子和一辆玛莎拉蒂跑车了，长相也属于比较讨人喜欢的类型，追求者也不少，怎么就摊上了这样的老公？越想越觉得命运不公，每天都活在得不到利欲满足的生活中，很痛苦。直到2017年年底，我抱怨生活，抱怨自己所拥有的和得不到的一切，我气得离家出走了，约了一位台湾的朋友去台湾玩。到了那里，他带我去了一位算紫微斗数的人那里，那个人说我的性格如果不改变，一定会婚姻不幸，就算再找一个也一定是现在这样的另一半，因为这就是我的命，并且还说我的命运已经很好了，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满足，所以就会无限放大自我的痛苦，还叫我赶快怀孕，因为2018年对我不利，让我利用怀孕的难受冲掉不利。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有道理，就决定与先生修复关系，去海外生孩子，避避不利的流年。可到了海外，我们俩还是天天吵架，我就觉得他什么都是欠我的，根本没办法改变现状，每天只能痛苦地煎熬着。但是幸运的事情还是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到了2019年，我看了神韵晚会，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虽然早在我读高中时期就从同学那里得知了大法的真相，也学过转法轮，可是我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知道大法好的人。直到看完2019年神韵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一定要修炼法轮大法，于是我便开始了每天学法修心的日子。大法对我的改变是巨大的，我只是每天学学法， 可是行为、习惯和思想状态却完全被改变了。以前的我每天无所事事，就把眼睛盯在先生身上，嫌他这嫌他那的。可修炼后，我学会向内找自己了，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好妻子，家务从来不干，也不带孩子，就只会攀比，去外面到处说先生的坏话，显示自己多能干。从每天吼他打他，到修炼后我慢慢地降低了声音的八度，再到后来的轻声细语，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变化，自然对我修炼大法是很支持的。有时候我学法学不入心了，他就会陪我学法。每次看到我的言行举止不符合他认为的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了，他就会提醒我，让我赶紧多学法，多向内找。当我自满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泼冷水，问我是在拿自己跟常人比，还是跟修炼人比。渐渐的，先生也改变了，他也变得能吃苦耐劳了，性格也和善了。直到现在，我们俩几乎根本不吵架，没有任何可以挑起矛盾的地方了。师父的法在改变着我，也在融化着我周围的环境。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后，我很着急，希望国内的公公婆婆也能了解大法真相，想让他们来海外旅游。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先生，他很支持我跟他父母讲真相。可是他告诉我，现在他家破产了，资产被银行冻结了，已经变卖了我们的婚房，也卖了所有的车辆和能卖的厂房，可还是资不抵债。他父母也被债权人告上了法庭，已经进入征信黑名单了，现在不能坐飞机，不能出国。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着急，就在心里求师父，请求师父帮帮我，我要跟他们讲真相。结果没过几天，就听我婆婆说，他们凑钱还了一位债权人的钱，他已经从黑名单里解禁了。我听了之后心里真的太高兴了，无比的感恩师父的慈悲。于是我立刻给婆婆订了来海外的机票。婆婆来之前，我在心里已经预想过很多次怎么跟婆婆讲真相了，并且相信她一定会听，会觉得大法好。结果事与愿违，从我一开口讲真相的那一刻起，她的脸就黑下来了，根本一个字也不听。无论我说什么，他就回一句，中国不让练。我在看酒瓶，他掉头就走。这时我的心真的很难过，觉得自己是真心为他好，为什么他就不接受呢？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血压很高，到190了，十几年的老毛病，这次过来忘记带药了，现在头晕晕的，只能躺在床上，让我带他去医院买药。我立刻带他去诊所，找医生开了一个月量的降压药，可吃了一两周没有什么效果，他的血压根本降不下来。于是我又带他去看中医，在每次开车去看中医的路上，我都会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希望能对他有帮助。就这样，在中医那开了上万元的药，总算把他的血压稳定下来了一点。于是我便告诉他，吃药降压是一方面，其实是因为他听了师父的讲法，血压才降下来的。可是他根本不相信，一言不发。在这期间，我怕他一个人在海外无聊，没有朋友，就想一定要对他好，对他更加的好。我就带他到处出去玩，去购物，给他买羊绒衫、化妆品，只要他看上的喜欢的衣服，我都给他买。渐渐的，他对我没有那么抵触了。其实在这次他来海外之前，我们俩根本没有这样一起生活过。我结婚后一直都与先生住在娘家，一切生活开销都是娘家负责。我生了两个孩子，公婆也没有给过我一分钱，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连孩子都没帮忙带过。要是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根本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对待婆婆。时间过得很快，婆婆来海外已经一个多月了， 虽然还是不听真相，但是我不放弃，我就以一个好媳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求自己什么都要站在他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考虑。渐渐的，他开始敞开心扉跟我聊天了。他告诉我，其实他也很苦，跟自己的女儿关系很僵。他都出来这么久了，女儿们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更没有带他像我这样处处对他好。他流着泪说，自己活这么大岁数了，钱没赚到，身体还搞得这么糟，现在还需要儿子儿媳来养他，待他这样的好。于是我便告诉他，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本来早在2017年我就想与他儿子偷偷离婚了，其实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是因为我修炼后，我们俩感情才变成现在这样好的。我还给他听明慧广播，有一篇正好是一位儿媳妇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近十年的文章。我告诉他，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中的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无怨无悔的真心待人的。慢慢的，他听到师父的讲法也不排斥了，有一次还说师父讲的有道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市中心有一个十几万观众观看的游行，我早早的带他去游行点站位，怕他累着，还给他带了一把椅子让他坐着看。我一个个向他讲解游行的队伍，很多都是政府部门呐，还有一些民间团体。这时非常整齐的一支乐队迎面向我们走来，我很高兴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快看，这是法轮大法的天国乐团，快看，这是法轮大法的练功队，看呐，这是法轮大法的腰鼓队。他看得眼睛发亮，拿起手机来录视频，说太震撼了，完全不一样，跟国内宣传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告诉我，看到游行队伍中没有什么华人面孔，就只有法轮大法的队伍有华人，这么多人，这么整齐，太为华人争脸了。几天后，我们原定的圣诞游轮计划开启了，我们会在游轮上度过一周的时间。在游轮上的第二天，婆婆就晕船了，并且血压高的吃什么药都降不下来。于是我便很真诚地告诉她，让他听师父讲法吧，一定有用的。于是他拿走我的播放器，一个人在房间里听，一讲一讲的听。直到吃晚饭的时间，我去房间找他，他告诉我，太好了，师父讲的太对了，太有道理了。他已经放不下了，问我能不能把播放器给他。我告诉他，之前我告诉他血压降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吃中药，其实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听师父讲法了，现在相信了吧？他说，真的相信了。游轮旅行结束后回到家里，我给他看大法真相节目，我们告诉未来和细语人生。他越看越爱看，每天自己主动看师父教功视频，自己学练动作，还主动说要跟我一起学转法轮。虽然他只读了几年小学，很多字都不认识，可是他非常认真，把不认识的字都拿笔抄在小本子上，等见到我了就问我。看到他如此虔诚，如此用心，我真的好感动，只有不断地在心里感谢师尊。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他要回国的日子了。他回国前问我能不能把转法轮带回去，我怕不安全，就给他拷贝了电子书，还有讲法录音、教功视频等。可是他坚持要带转法轮书回国，并且告诉我他身边好多人不知道真相，他一定要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他说要是早知道大法这么好，他早就练了，早就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了。在这期间，我家以前的保姆说想来我家看看我，我就跟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他真切地看到了我的变化，因为以前他在我家做的时候， 看到我每天都要骂先生，都要发脾气，甚至摔东西，可现在真的是判若两人。于是他学会了五套功法，也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国，并且说要他们全家人都学，还开玩笑地问我为什么不早点修炼，怎么不在他在我家做的时候就修炼。另外，我家现在的保姆也看到了我婆婆过来后对大法态度改变的全过程，现在她也开始练功了。回首这短短不到一年的修炼过程，感觉就像梦醒了一样，以前的生活好像离我很遥远，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而现在的我跟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并且再也回不去以前奢靡的生活了。我现在每天都过着很简单的生活，学法修心，穿着简单朴素，对金钱好像也没有什么概念了，把以前的跑车也卖掉了。但是这种生活却如此的令人感到舒服、充实、真实，好像这才是真正的我自己。我做了20几年的梦，终于醒了。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的人生会在怎样的浑浑噩噩中堕落下去。百年后，也只能在无尽的偿还曾造下的恶业中度过。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恩师尊选择我成为大法弟子，感恩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